第五章，印度洋上的风暴。那次谈话以后的第三天中午，蒙格尔船长测定了邓肯号的方位，在东经133度37分，与百奴伊角的距离不过5度了。估计4天以后，百奴伊角就会出现在地平线上。然而一直吹送着邓肯号的西风，在最近几天风力逐渐减弱下来。12月13日，一丝风都没有了，船帆都干瘪着挂在那里。多亏邓肯号上装有强有力的螺旋桨，才不至于被宁静的洋面挽留住。这种没有风的情况可能要一直延续下去。晚上，格里纳凡爵士和蒙格尔船长坐在一起谈论这一问题，因为煤舱要空了。船长对于眼前无风的情况很焦虑，他把船上的大小帆都挂起来，希望能借助哪怕是最小的风力，可是仍没有一丝风。格里纳凡爵士说，我们不必抱怨了，没有风总比逆风强。您说的不错，阁下，可是天气突然平静下来，预示着天气要变。我们正处在印度洋上的信风带，这种信风从每年10月到来年4月间从东北向西南吹，只要稍一起风，我们的航程就要延误，我为此很不安。那也没有办法，约翰，真是这样，我们也只有忍耐，顶多是耽误点时间吧。那是自然，只要不遇上风暴。难道天真的要变？格里纳凡一边说着一边观察天空，从地平线到头顶，天空没有一丝云彩。是的，恐怕要变，这话只能给阁下听，我不想告诉海伦夫人和格兰特小姐，免得他们惊慌。你想得很周到，难道有什么可怕的吗？肯定要有一场大风暴。您不要看现在的天气只不过是表面现象，两天来风雨表已经很低了，这是一种警报。我最怕南海上的风暴，因为我尝过它的滋味。这种由急驱风和赤道风交战产生的风暴，哪只船遇到都要倒霉。约翰，邓肯号船体坚固，船长和船员都很能干，风暴来就来吧，我们有办法对付。出于船长的本能，看到风雨表下降，蒙格尔船长不由得忧心忡忡，因此他在船上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夜里，蒙格尔船长一直在甲板上。11点钟时，南边的天空中出现了云朵。船长把所有的人都招呼到甲板上，落下小帆，只保留主帆、纵帆、前帆。半夜，风变大了，风力达每秒12米，桅杆被风吹得直响，帆索也发出了啪啪声。舱内隔板发出了声音，这一切让乘客领略了风暴意味着什么。巴加内尔、格里纳凡、少校和罗伯尔都登上甲板，他们有的是因为好奇，有的是为了帮助做点事儿。上床时候看到的万里无云、繁星点点的天空，现在布满了翻卷着的乌云。是飓风吗？格里纳凡问蒙格尔船长。不是，不过就要来了。随后船长命令卷起前帆下边的收缩布，水手们爬上软索梯，费了很大劲儿才将帆卷起，用帆索捆起来固定在帆架上。船长希望保留部分帆面以压住船，不使它左右摆动。船长随即发布一道道命令给奥斯汀和水手长， 准备应付飓风的袭击。系缚小艇的绳索和班围的缆索都是双料的，炮两侧的滑车也捆牢，横尾索和后肢索都已拉紧，舱门也关上。孟格尔船长像个严阵以待的军官，站在炮位上一般，他在楼舱顶上迎风而战，观察着风云变幻的天空。这时风雨表已降到26英寸，这样的低度极为罕见，同时风暴镜也指示着风暴即将来临。凌晨一点，海伦夫人和格兰特小姐在房间里感到颠簸得很，就冒险跑到了甲板上。这时风速已达每秒28米，暴风吹着铁缆索，缆索在风中剧烈的抖动，发出震耳的轰鸣，绞盘相互撞击着，绳索在粗糙的索槽里发出刺耳的声音，帆布在风中也发出轰隆隆的响声，如同放炮一般。海浪一个高过一浪，在游船周围奔腾跳跃，袭击着游船。孟格尔船长看到海伦夫人与格兰特小姐，赶忙走上前来，请他们回舱里去。由于风浪声太大，海伦夫人几乎听不见船长的话。
不会有危险吧？
趁风浪稍微平静的片刻，海伦夫人问了一句。
不会的，夫人，不过请您不要待在甲板上，还有您，玛丽小姐。
海伦夫人和格兰特小姐不能违抗船长的命令，回舱里去了。这时风更大了，桅杆在帆的压力下都要弯下去了，游船好像在浪尖上行走。
卷起主帆，降下前帆和脚帆。
水手们各自奔向自己的岗位，放掉帆索，紧卷帆索，忙碌起来。邓肯号烟囱里喷着黑烟，螺旋桨时而拍打海浪，艰难地同风浪搏斗着。格里纳凡、少校、巴金内尔和罗伯尔看着与风浪搏斗的邓肯号，都很惊叹。他们紧紧抓住舱壁上的横板，默默地看着海燕在狂风骇浪中搏击。突然传来一片猛烈的响声，声音比风暴都大，是蒸汽从汽锅的熔栓里喷射出来了。报警的汽笛尖利地叫着，游船猛地一倾斜，正扶舵盘的威尔逊冷不防被舵杆打倒了。邓肯号横对着海浪，一下子失去了控制。
出什么事了？孟格尔船长奔向指挥台。
船舵倒了，奥斯汀回答。
舵被打掉了？
救机器，快救机器，
传来机械师的呼叫。
船长连跑带爬的直奔机器间，那里充满了雾气，由于活塞在气缸里一动不动，机械师怕这样下去憋炸了气锅，因此关掉气门，让蒸汽从排气管泄出去。
怎么回事？船长问道。
螺旋桨弯了，要不就是被卡住了，反正转不动了，机械师回答。
什么？卡住了？难道弄不开吗？
看样子不能。
螺旋桨不动了，蒸汽被排放掉，不再发生作用。此时此刻又不是排除故障的时候，孟格尔船长只好利用船帆从当前最危险的敌人风暴那儿寻求点帮助了。孟格尔船长跑上前来，将情况简单地向格里纳凡爵士汇报了一下，并劝爵士带另三名乘客回到舱里。格里纳凡爵士坚持要留在甲板上。
不行，阁下，只有我和船员们留在这里。
进去吧，大浪会把你们扫下船去的。
孟格尔船长言辞十分坚决。
不过我们或许能帮点忙。
进去，快进去，爵士，必须得进去，现在我说了算。回到船里去，听我的，快回去吧。
孟格尔船长的话很严厉，说明现在的情况已经十分严重。
格林纳凡觉得还是应该服从。他带领三个同伴离开甲板，回到两位女乘客的舱房里。海伦夫人和格兰特小姐早就等得焦急万分了，他们很想知道现在的结果。
约翰真是条硬汉子，格里纳凡进房时说。
不错，他使我想起贵国伟大的作家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的一句台词，那位毛官对舰上的国王叫嚷，你给我走开，不许你说话，快回到舱里去，要你不能让风浪平静下来，你就闭上嘴，告诉你别挡我的路，
巴贾内尔不住地说着。
这时候蒙格尔船长正在设法使船脱离险境，由于螺旋桨不能转动，他决定利用少量的帆借助风力使船保持航行，不至于偏离原航线太远。船员们升起前帆，又在主桅杆的辅杆上升起一面三角帆，这艘性能良好的船在暴风的吹送下箭一样向前急速行驶着。这样航行也不是没有危险，最怕船落入浪谷之中爬升不起来，因此船长把自己绑在护桅索上，时刻监视着狂暴的大海。他的船员都聚集在他周围，随时听候他的调遣。夜过去了，人们本来希望天亮后暴雨会减弱，然而希望都落空了。上午八点钟时，风起得更大了，风速达每秒36米，简直就是飓风了。蒙格尔船长表面上显得很平静，但心里却为游船和船上的人员忧虑万分。邓肯号在风中可怕地倾斜着，甲板支柱被风浪打得吱吱直响，有时主桅上的辅杆都打到了浪头上，有时滑入浪底，索性又爬了上来。船摇摆颠簸的厉害，再这样下去就会很危险。孟格尔船长决定再扯起个三角帆。用了好几个小时，不知扯了多少次，这面小帆才在下午3点被扯到辅杆上。邓肯号立刻被这面小帆带动起来，他在海浪中左奔右突，巨浪扫过他的甲板，他像鲸鱼一样划过一个又一个巨浪。他在风暴中以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向东北方向驶去。12月15日的白天和夜晚就是在这种险境之中度过的。约翰·蒙格尔船长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什么东西也不吃，尽管表面上他显得十分镇静，但内心里却焦虑万分。他眼睛一直注视着北边影影绰绰的雾影，他一直有种灾难的预感。邓肯号被飓风打出了航线，急速向澳洲海岸驶去，危险时刻伴随着他，万一触礁，邓肯号就会粉身碎骨。然而尽管这时候距澳洲海岸不多于12海里，但这种情况下靠岸是相当危险的，靠岸就意味着沉船遇难。他倒希望船在海上，风浪再大总还有办法。蒙格尔船长找到格里纳凡爵士，说明了目前的危险处境，并说如果情况迫不得已，他将冒险让邓肯号靠岸，这是为了救船上的人呢，爵士，这样也许有生还的可能。你见机行事吧，约翰，格里纳凡说。
海伦夫人和格兰特小姐怎么办？
最后我告诉他们，要是船真的不能留在海上，你就事先告诉我。
我会的，爵士。
格里纳凡又回到了女乘客的舱房里，他们已感觉到危险，但并不知道到了什么程度。巴加内尔这时却正给罗伯尔大谈气流方面的理论，讲西非龙卷风和台风的不同。上午11点钟，风暴稍减了些，雾气也开始减弱。孟格尔船长看见一片陆地，处在下风
6海里远的地方，船正朝那片很低的陆地疾驶过去。就在这时，只见有一排巨浪，浪头腾得很高。约翰马上明白了，海浪只有遇到强有力的阻挡才会腾得那么高。
有暗滩，船长对奥斯汀说。我也这么认为，奥斯汀答道。这下我们的命握在上帝手上了。要是暗滩没有缺口，上帝不让船头正对缺口，我们就会全完了。现在潮正高，船长，也许我们能过得去。
你看那浪打得有多高，奥斯汀，船能高过那浪头吗？还是祈求上帝帮忙吧，朋友。
邓肯号由三角帆推动着，以惊人的速度朝海岸奔去。在距离岸滩2海里远时，约翰看到岸滩后边水面比较平静，邓肯号若是驶入那片水域就安全了。约翰将所有乘客都请到甲板上，他不想在沉船当让他们待在舱里。格里纳凡和其他人都看到了那一片滔天巨浪，格兰特小姐的脸都给吓白了。
约翰，我负责救我妻子，救不起来我们就一块死，你救格兰特小姐。
格里纳凡悄声对船长说。
就这样吧，阁下，
孟格尔答应着，眼里噙满了泪水。船离岸滩越来越近了，只有几锚链远了。现在正值涨潮，水足可以载船驶过那片岸滩，但是由于海浪的收送，必然会将船底的后部撞上岸滩。怎样才能将浪头平静些呢？
油，弟兄们，倒油，快倒油！
孟格尔船长喊道，他终于想出了这最后的办法。原来油层浮在海上可以使海浪减小激荡，海面会暂时变得平静。然而这种办法见效快，消失的也快，船一驶过，海浪会涌得更厉害。在这生死关头，船员们力气倍增，他们将许多盛海豹油的大木桶吊上船头，破开桶盖挂到左右舷外。
做好准备，孟格尔船长发出命令，等待时机。
只过了20秒钟，船到了岸滩一个缺口处，真是天赐良机。
快到！
油桶一齐倾倒下去，油奔涌而出，一下子将那咆哮的巨浪压了下去。眨眼之间，邓肯号就越过岸滩，进入那片平静水域。海浪挣脱油层的束缚，变得更加汹涌奔腾了。